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九堂课。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基础理论后，进入第二部分职场实践的第一堂课。我们在这一堂课会讨论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个课题。工作与生活平衡是指个人在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平衡使得个体能够有效地管理工作责任、家庭义务和个人兴趣，从而减少压力，提高幸福感和生活的品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随着女性进入职场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这个概念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讨论，强调在追求职业成功的同时，也要关注家庭、健康和个人的幸福。1990年代和千禧年代，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企业文化中得到了重视。许多公司开始实施灵活的工作制度、远端的办公等等的政策，以帮助员工更好地管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如今，工作与生活平衡已经成为了现代职场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维护这种平衡对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的积极影响。如此看来，工作与生活平衡是一个相当现代的观念。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甚至于更早的中世纪的时代，除了部分的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的人还是处于一种挣扎求存的生活状态，必须要日夜辛劳才能够使一家人得到温饱，根本没有条件可以谈论所谓工作与生活平衡。那么大家今天都在讨论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个观念又是否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相融呢？初步去思想，圣经都是鼓励勤劳工作的，这方面的教导在箴言里面特别的多，包括第10章4节，懒惰的人使人贫穷，勤劳的人却使人富足。12章24节，勤劳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13章4节，懒惰的人心中渴望却无所得， 殷勤的人必得奉裕。宗教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工作的观念。马丁路德提倡信徒借祭司，使世俗工作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对上帝的服务。改教家又强调勤劳和节俭是基督徒的美德。加尔文主义特别强调财富的积累和使用要为神的荣耀服务，认为财富是上帝的恩赐，应该被智慧和有节制的使用。这种价值观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率和节约，鼓励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推动了商业和市场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奠定了基础。庆教徒秉承了这种工作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最终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面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听起来是不错的，但是太过注重工作上的投入，过犹不及，也带来了工作过劳的难题。世界各国的工作过劳情况，因文化、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劳动法律的不同而异。其中，日本的过劳死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指的是因为过度工作，引致健康问题，甚至乎死亡。根据日本政府的报告，每年有数百例因工作过劳最后引致死亡的事件。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对加班有规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存在过劳的现象。欧洲大部分国家相对注重工作生活平衡，法律规定了比较短的工作时间和比较充分的休假。北欧国家好像是瑞典和挪威，在工作环境和员工福利方面表现突出。那么中国呢？中国工作过劳的现象最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许多行业，尤其是科技、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加班被视为常态。员工往往要面对长时间的工作和高强度的压力。有一些公司推行996工作制，就是每天从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就是一个快递的小哥，许多人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常常需要在高压的环境下完成任务。这种情况在电影《逆行人生》里面也有所描述。这种现象背后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说的内卷文化。学校里的学生之间为了升学和分数进行激烈的竞争，补习班和课外活动普遍增加，学习压力巨大，职场上的员工为了升职加薪而加班拼命工作，形成一种忙碌的文化。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可以如何理解和梳理这种状况，并且寻找出路呢？以下让我们从新旧约看工作与生活平衡当中 会特别留意安息日的意义。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详细的记载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比如说出埃及记31:13-17，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神当初对以色列人有关安息日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违反的必须要被治死。难怪以色列人为了要具体执行这个严厉的指示，之后又定了更多非常明细的规定放在米示拉里面，把工作的定义详细分成指示项清楚的列明。到了今天，有到过以色列的朋友会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以色列的酒店会多了很多本地的客人，因为住进酒店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到了一个地步，连升降机的楼层按钮也不需要按，因为在安息日，那些电梯每一层都会停，房间里面的电灯开关都不用碰，因为只需要预先启动了安息日的模式，电灯会自行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开关。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夸张可笑，已经是属于舍本逐末，过分留心于那些规条的细节，反而失去了最根本的敬神意义。那么真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最初的创造记载里面去理解。最初神从空虚混沌中创造出一切的秩序与丰盛，这个过程经历了六天，到了第七天，创世纪2:1-3这样记载：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借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借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在第七日借了他一切的功安息，并不是因为他工作的疲倦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神是不会疲倦的，因为以赛亚书40:24这样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天，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 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并不是因为他工作的疲倦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神是不会疲倦的，因为以赛亚书40:26这样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低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安息，是因为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一切都是好的，连独居不好的人都已经有了配偶，创造已经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根本没有再可以做的事情了。那么，安息的定义就是什么也不做吗？非也，因为神在安息之中，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在享受创造的完美，感受他和一切受造物之间完美而亲密的关系。人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享受生活，也是跟从这个道理。人的工作其实是参与了神的创造，属于在神创造的基础上做出了一种延伸，所以享受工作的成果就和神享受创造的完美一样，当中包括了物质上的享受和人际关系之间的享受。这也是在传道书里面有很清楚的描述。传道书2:24这样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在新约里面的福音书，有关安息日的记载，往往是跟着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了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的时候恰麦穗所引起的争论，他医好了枯守病人的争论，医好被鬼附着驼背的妇人所引起的争论，医好万水谷病人所引起的争论，医好比士大池旁边患病38年的人所引起的争论，还有医好生来瞎眼的人所引起的争论。当中法利赛人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安息日观，忘顾人的需要，甚至到了一种善恶颠倒的地步。耶稣则是由始至终持守敬神爱人的原则，教导了我们安息日的重点其实是人生命的本身，是人与神的关系，而并非那些诫命和规条。上，我们从圣经的新旧约确立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信仰基础和属灵意义。来到时间的层面，究竟怎么样的时间分配才算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呢？根据过往 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好像都流行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因为在圣经里面，神也是用了六天创造，之后第七日安息。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流行五天工作配搭双休，甚至于欧洲某些地方开始有四天工作的制度。这样会不会是工作太少，生活太多呢？又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人开了一间小店，连中无休，一个神的工人七天都是非常努力的做工，弟兄姐妹在双休天的时候热心的投入教会的服事，变相继续的工作，以上的情况会不会又是做工太多，生活太少呢？或许我们应该理解安息日的精神，乃是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区分。能够在任何时间坚守敬神爱人的原则，才是一种真正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我们的方向应该是要达到一种蒙神喜悦的整合的人生，而并非把人生的不同部分加以区分，然后期望这种不同的部分能够得到一种所谓的平衡。假如我们是循着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方向去发展，以下我们不妨探讨两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工作中可以享受人际关系吗？另外，工作中可以休息甚至乎是玩耍吗？首先，在工作里面享受人际关系，假如是指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而言，当然我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能够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就可以。有关工作间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之后的课堂会做出特别的讨论。那么，又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在工作之中享受家庭的关系呢？对基督徒来说，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求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肯定神赐予我们的才能，努力在所有的事业中追求卓越，相信工作的尊严和重要性。同时，我们最古老的基督教传统教导我们，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上帝呼召我们的职业，是我们生活和共振社会里面的神圣基础。因此，作为配偶和父母的责任与义务，与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作为耶稣基督信徒的身份密切的相关。对于已婚的人士来说，服务配偶和孩子是向神奉献服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但是，往往工作和家庭在时间上产生张力。其中令我特别觉得惋惜的是，曾经见过有不少的牧者和信徒，因为热心的投入服事，反而影响了与家人的关系。感恩的是，我与我家里面的姐妹却有不少在一起侍奉当中增加了感情和关系的经验。所以个人来说，我通常会鼓励夫妻一起的服事，而非各有各的做出不同的服事，这对其他家人来说 也是适用的。其次，在工作中是否可以休息，甚至或是玩耍，可能涉及一些很属灵、很深入的思考。知名的华人前辈牧者滕敬慧牧师曾经说过，他在讲坛上讲道的时候，便是在享受一种最大的休息。大概在宣讲圣言的过程中，无论是对神对人，都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可以享受在其中。就好像神在创造之后在安息里面的享受一样。那么在工作中的玩耍又如何呢？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一般会认为勤有功，戏无益，并不会给玩耍很大的价值。在工作中玩耍应该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却有所谓游戏神学的发展。德国著名的现代神学家莫尔特曼提出了可以把创造视为上帝的游戏，重新的理解一些重要的概念，好像游戏、美学、快乐和感性。透过这种方式，游戏神学似乎可以在一方面解放了深深的陷入原罪的传统神学，另一方面解放那些承载重负而未能完成解放人类使命的美学。在现代管理学的范畴里面，也有人提出在工作里面寻找玩耍的机会，并且从中得到乐趣，过程当中又不会影响工作的成效。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鱼市场，便是由于里面的工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玩耍的元素，令自己和顾客都乐在其中，因而闻名于世。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在工作当中加入了玩乐的元素，其实也能够减轻应工作带来的压力。不过职场压力管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会在下一堂课另外做出专门的探讨。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九堂课，期待下一次再跟你相遇。我是周清峰，下一节再见。
是那流出，应当你传福音。